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二十九节，献完了祭，王和一切跟随的人都俯伏敬拜。这个俯伏敬拜呢，你要再怎么俯伏敬拜啊，各位都难免有偶像崇拜的嫌疑。就你俯伏敬拜，你是向着什么俯伏敬拜？如果我们今天俯伏敬拜是十字架，是讲台，那我们是不是敬拜那个十字架呢？像王明道先生就非常反对，好了，我们什么都不要，那我们就一个方向，像回教徒，像某一个方向也不行啊。那何况你现在跪在这边，你怎么知道对面那个面对人刚好就是一个观音像呢？各位，这时候就我们就太不自由了啊！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俯伏敬拜，是向着圣殿吗？向着这个至圣所吗？有这些不必太吹毛求疵，没有这些你也不必就觉得我是最纯净的哈。心里敬畏上帝，咱们颂赞神。第三十一节，西西家说：“你们既归耶和华为圣，就要前来把祭物感谢祭奉到耶和华的殿里。”然后他们就献了很多东西，献这些献这些哈。在五经里面就有讲，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这些经文你看的不仔细，也都会觉得上帝也跟其他的差不多嘛，就是要东西嘛。其实神当然不需要这些。这些东西都是跟给人一起分享的，因为这都是出自神哈。好，这有一些牛羊在这里哈。最后到三三节说，绵羊有三千只，但祭司太少，不能剥尽凡祭牲的皮，所以他们弟兄利未人帮助。各位大概知道哈，祭司是亚伦家的，是利未人，但利未人不都是祭司哈？祭司算是助，利未人算助理来帮他们哈，而且在这里也讲了，利未人诚心自洁胜过祭司，三十四节，就是用今天的话来讲，就好像说，这个长子比牧师还要敬虔，或者说平信徒比长子还要敬虔哈，就是像这样的情形哈。那这些利未人很好，祭司总是在。这种位置高的时候，常常心不容易纯洁哈。好，这样耶和华的殿里很多很多东西哈。三十五节，殿里的事物都齐备了，然后事办的圣数，大家都很喜乐。这恐怕也是在一个教会很理想的状况。当污秽、当罪恶被对付了。就我们不能太一条边，觉得一定是这个顺，一定是就这个样子。但是如一般来讲是这样，我们没有污秽了，没有得罪神的事了，那么然后我们就蒙祝福了。这祝福包括很多的食物，很多的物质，然后我们也会发现，在这很多的里面呢，也不会堆积如山的工作，因为大家也都来做这些事，事情办得也很快。记得上次我们讲到耶和耶大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些问题，以至于圣殿的修理办的就非常的慢。牛布画、文字馆，常常就是那种官僚机构就会这样子，教会也可能这样。那现在这些都非常好。好，圣殿洁净了以后呢，下面一件大事哈，西西家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守逾越节。这个时候，北国刚刚亡。西西家甚至在做这个的时候，北国是在动乱当中的哈。北国刚刚亡，三十章，西西家差遣人去见以色列和犹大人，又写信给以法莲和马拿西人，叫他们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守逾越节，因为王和众首领并耶路撒冷全会众已经商议要在二月内守逾越节，正月。兼他们不能守，因为自洁的祭司尚不服用，百姓也没有聚集在耶路撒冷。守逾越节是正月，现在是二月守，因为一月来不及了，这么多人来不及了，所以这也是，这看起来是一个很不敬的事情，非常 糟糕的事，就好像，哎，各位，12月25号圣诞节嘛，我们今天1月5号圣诞节如何？我们选鬼月或者妈祖的日子，圣诞节如何？你一定觉得不可以，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不必有的那个心理的禁忌哈。当然，最纯洁的人说我们不过圣诞节，那是异教的哈。好，那个时间不是那么重要，但是时间也不是不重要。时间不是那么重要，日日都一样，都可以敬畏神，但也不是完全不重要。哦，那以后我星期天不想来主日，我就在家里。我们敬拜神也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信友堂，也不在罗斯福路，我今天就在电视机前敬拜神不也可以吗？你要这样讲我也不能反驳你，但是我们还是说神是超过历史时间空间的，但是时间空间历史中也呈现了神的作为，而我们在历史当中，所以我想你还是主日来敬拜是比较对的，甚至是对的，不去是不对的，但我也不愿意那么死板。逾越节应该是1月14号开始的一个礼拜吧，现在他在2月。那好，那众民都以这件事为美哈。在北国其实也有他们的逾越节，应该是在2月，就是当年耶罗波安就刻意要唱对台戏，不要让以色列过去嘛。现在是希望大家都来到耶路撒冷啊。第4章第4节，王与全会众都以这事为美，然后定了命令传遍以色列，然后从但到别是巴，这是整个以前国家没有分裂的土地啊。这个照所写的历守这节的不多了，然后异族就把王和众首领的信遵着王命传遍以色列和犹大，信内说，以色列人，你们当转向耶和华亚伯拉罕以赛亚各的神，好叫他转向你，脱离这亚述王手的渔民啊。这句话很尊重了，很庄严哈。转向耶和华亚伯拉罕以赛亚各的神，这我们就是他们要想到你们当年是从哪里来的，创世纪的这位神，现在国家分裂了，现在你们要转向，你们转向他，好像他转向你们。当从神学来讲，是神先向我们采取主动，我们才能转向他。站在人里面，我们的确是我们悔改，神就转向我们。第7节，你们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这个列祖就是应该是国家分裂以后的，或者分裂时候的那些以色列的那些统治者和他们弟兄。列祖一般来讲是指创世纪里亚伯拉罕以赛亚各，但这里显然是指着国家分裂的时候那些列祖啊。他们干犯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以致耶和华丢弃他们，使他们败亡，正如你们所看见的。你们现在北国已经亡了，现在不要向你们列祖因着景象，只要归顺耶和华，进入他的圣所，就是永远成圣的居所，又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好使他的念路转离你们。就我们悔改了，他烈怒就会转离我们嘛，这是天经地义。不过我还是要请各位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啊。你做了一些事情使上帝的愤怒转开了，好像是这样，而且我们经历也是这样。不过你总要有个信心，是神先转向了你，是神先做了事情在你心里工作，你才能够做这些事。就是你要记得，神总是采取主动的，不是我们啊。好，现在呢，你们转向他，你们会在第9节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归回。因为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他不会，你们转向他，他不会不转脸不顾你们。好，就传到各地，效果不是很好。第10节的下半句，那里的人却戏笑他们，讥笑他们，有些人是不肯悔改的啊。然而亚瑟马拿西西布伦中也有人自卑，来到耶路撒冷，神也感动犹大人，使他们一心遵行王与众首领凭耶和华之言所发的命令。好，然后在2月呢，就有这个聚会了，要守这个除酵节，当然就是逾越节哈。然后把祭坛，耶路撒冷祭坛烧香的坛尽都除去， 耶路撒冷祭坛和烧像坛十四节尽都除去，抛在吉伦西。这意思就是没有照规定所办的祭坛，这些祭坛烧香的坛大概多多少少都跟其他宗教有点混同，就不纯净了，跟秋坛有点类似。第十五节，二月十四日宰了逾越节的羊羔，祭司与利未人觉得惭愧，就洁净自己。这里写的就是我们都只能在字书这个字里行间里看到一点点的那个，就是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有些神职员并没有跟上西西家王的心愿，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反而比较慢，那平信徒还要更热心一点。他们什么时候觉得惭愧了不晓得哈，但是有些人觉得惭愧了就也洁净自己哈。十六节，遵着神人摩西啊，这个就是更好像更好了，不是回到大卫，是回到摩西，站在自己的地方，然后祭司从利未人手里接过血洒在坛上，这都是洁净和利未洁净的这个礼仪啊。会中有许多人尚未自洁，所以利未人为一切不洁之人宰逾越节的羊羔，使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成为圣洁。然后十八十九节，还有人不洁净也吃逾越节的羊羔，不合规定。这些我们也都不太懂了，既然有吃就好了，还有什么规定啊？这我想回教徒就看得懂，因为他们对饮食，回教徒和犹太教徒对饮食的洁净看得很清楚，但是耶稣责备他们，骆驼就吞下去，蒙虫就滤出来。你饮食洁净的规矩很好，但你心里不是一个圣洁的尊主伟大的并不好哈。你看在第十九节的下半句，西西家为他们祷告说，凡专心寻求神，就是耶和华他列祖之神的，谁不照着圣所所洁净之礼自洁，求至善的神也饶恕他。耶和华垂听西西家祷告，就饶恕百姓。原文做医治。好，你看这个你应该又可以看出来，在这件事的记载里面可以透露还有一些他没记载的。怎么讲呢？如果这个字就是医治，就医治百姓，因为原文是医治，我们中文就觉得好像不大合理，就把医治改成饶恕。我在想整个的事情是这样，就在逾越节的时候有人生病了，我在想逾越节的时候有大批的人不但生了病，而且好像显示出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要死的病，那可能就检讨结果就是我们没有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就好像乌西亚王长了大麻风是因为他没有遵行耶和华的律法。有人生病，有人想出来可能这是因为在敬畏神的在侍奉神崇拜神的这个里面守节的时候不敬遵行律法，所以呢西西家就来祷告。你看也不是大祭司祷告，也不是利未人祷告，西西家来祷告。那西西家祷告了以后这个病就得到医治了，我想是这个样子哈。二十一节，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大大喜乐，守除酵节七日，利未人和祭司用响亮的乐器日日颂赞耶和华，西西家慰劳一切善于侍奉耶和华的利未人。哇，这个我又有一点觉得有意思，善于侍奉耶和华的利未人，他对服侍耶和华很经验老道，这什么意思？这是他思情从来不会弹错，他思会从来不会念错，他讲道从来不会过时，是这些吗？我想这些我也再一次说不是不重要，虽然我们更看重还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的心，他可能并不是很会弹琴，他可能并不是很会唱歌，他敬畏神，但是在手脚上灵力也是很好的，善于侍奉，我们也很希望我们有这个恩赐啊，能够善于侍奉神。也有人大概不是做得很好，所以西西家也为他们祷告。这里哈，我们当然看到西西家很伟大哈，不过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神职人员看了会有点吃味的，怎么这个教会都是平信徒在做事啊，都平信徒在为大家祷告啊， 就是其实这个现象是不正常的，就是祭司和利未人居然在敬畏上帝的事上要一个平信徒来做这些事，对祭司和利未人是一个提醒嘛啊，当然他们也认罪了，大家也很欢喜。第24节，犹大王西西家赐给会众公牛多少，然后这些祭物，然后众首领也献上，然后你看到最后羊是10000只，大家都洁净自己，然后从各地来人都喜乐，就这是如果世俗来描述，一定是吃了多少羊，烧了多少羊肉炉啊，这些东西啊，我们的圣经就不多讲这些，但你不要忘记那些部分应该也是有的啊。从所罗门以后，耶路撒冷没有这样的喜乐啊，这说起来是很难过了。在今天世界上，很多的教会，不是今天历史历代都好像都没有喜乐哈，好像神的教会都在一种被掳的状况中。祭司利未人也来祝福，声音达到上帝那里，祷告达到天上圣所，神也垂听，因为大家也相爱，也遵行主的话。啊，我刚刚说是最先，你一定要认自己的罪，要洁净。但是在过程里面，不可能一次就都洁净的，我们这一辈子都要认罪悔改的。所以31章又讲，要把这个守了逾越节才发现，才继续要把这些偶像再除掉。31章第一节啊，31章第二节，西西家派定祭司利未人的班次，各按按各职献燔祭哈，就是献祭要怎么样，这都你看到。就是的确是一个平信徒来安排教会的事情了，应该是祭司来做这些事情，可能他们很糊涂，可能他们不清楚，那么王也做这些事，也没有不守摩西的规矩，他们也接受，所以也很好啊，大家都专心。第五节就是在下命令，就是说要把那第四节啊，把祭司利未人应当得的给他们，使他们专心遵守耶和华的律法。各位，这个是我厚脸皮，我都不在乎讲这些话，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你们给牧师的薪水要够多，使他能够专心，不要出去兼差，还要替儿子赚学费啊，就这意思。再讲就是给康牧师的薪水要高一点，这很没有牧师敢讲。这个讲的不是全部是笑话哈，因为这个在教会的制度里面，其实我觉得只要是人间就没有一个完美的制度。牧师的薪水应该高还低很难讲，当然听过最中庸之道，就是不高也不低了，太高了奢华浪费不好，太低了养不起家，而且没有见证也不好，就是中等一点比较好哈。其实中等就是我也听过有个牧师这样讲，而且是很敬畏神的。他说我们希望，这在美国，我们希望用一个 modest 的牧师，有一个 modest， 有一个中庸的薪水。他们是要去聘一个牧师，问一个德高年少的老牧师，我们用中庸的钱，希望碰到一个聘一个牧师。那个牧师就说，那你们只能聘到一个中庸的牧师。当然不是这个样子的哈，就是其实应该各位你都知道，是每个人的心的问题。牧师不应该想钱的事情，就是你要爱你的羊群，羊群不应该想钱的事情，应该想是爱你的牧师。那也可以想到说，也有一些教会就是想到曾经讲过说我们应该学习保罗支帐篷。在犹太的拉比也有这样，拉比如果靠教圣经来维生是可耻的，所以拉比要有自己谋生的技能，然后呢再教这个。这个也有困难了，就是如果你去支帐篷，以我们现在这种能力，没有保罗的能力去支帐篷，讲不支帐篷道都讲不好了，何况去支帐篷呢？讲什么道，天天讲到这个开斯米龙的毛线好不好，就最多只能讲到这些了。都有它的利弊了。人间的制度，不管是政治上的民主独裁，或者是教会里面的长老智慧会众制，或者什么制，或者是牧师的薪水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的，这些都会有流弊。而且更糟糕的就是人 不管是牧师、师母或者会众，常常用自己的角度来看，那都是不对的。啊，我想这不要再分析下去了。但是就是在从亚哈斯那个时候，因为不敬畏上帝，这边一个恶性循环，不敬畏上帝，所以立位人和祭司呢，也不就他们大概也拿不到什么钱，王也大家也不来献祭，祭司和立位人养生的就是弟兄姐妹的奉献，跟今天一样。所以当没有人来圣殿的时候，他们就饿肚子了，也没东西吃了，所以他们也就慢慢散去了。一个教会饿在传道人，传道人也不来了，没有传道人，没有神的道，没有神的道，教会就衰败了，教会越衰败越没有传道人来了，就是这种恶性循环就很可怕了。好，现在有一个国王，他能够看到这件事情，然后他就吩咐百姓，这要非常小心哦。第四节，吩咐百姓将祭司立位人应得的分给他的份给他们。好，宗教可以国家化吗？牧师的薪水可以由国家来发吗？像德国的教会还是这样，就德国你纳税还要有一部分就是给教会的，国家的教会。当然我觉得这是德国教会败坏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人都有这种弱点。各位，我发现我这个牧师最容易看到那个人的弱点，我这是神职人员，非常不熟，非常熟悉啊。各位，每一件事情包括夫妻亲子什么感情问题，我看到最后都是钱的问题，大概都是钱的问题。当德国的神职人员薪水是国家给的时候，你必定就有一个趋势，这是铁的，你我都是这样，我们就是会忠于我们的老板。神职员就是啊，对国家忠于心就好。二次大战没有改变他们这个愚蠢的罪恶，所以二次大战前他们忠于希特勒，二次大战后他们还是最起码，我觉得德国的神职人员拿政府薪水的，没有把会友放在心里，因为会友不是他的老板。我们每个人都是最重要的，我的钱从哪里来，我就最尊重他。啊，那你的意思是说，康牧师，那德国的牧师不应该由政府发钱，应该会友发钱？各位，一样错误，他就专门注意会友，你就要拍会友的马屁，不敢得罪会友。当然，答案你都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仰望神嘛，哈，神是一切啊。但是你关心政府，因为他是你的老板，你关心你的弟兄姐妹，他是你的老板，这个也不一定不对。当然最好的是你纯粹是因为你爱他关心他，而不是因为他是你的衣食父母，但这个也不容易了。我们在这些事上，就是我不觉得有一个很好的有一个绝对安全的办法，但在这里西西家就是看起来是用国家的命令说你们要奉献，这是政教合一了。我是很反对政教合一，但在这里这政教合一是很好的，就是我的意思就跟刚刚讲一样，政教合不合一，这个医生要不要看医生，要不要吃药，这其实都是次要的，你好好信靠上帝比较重要，有很多的空间和自由。好，这个命令一发出来，以色列人就把出手的这些通通都送来了，国税局就挤爆，大家都去缴税了。哇，超出原来的那个预算了，和超出原来的预估了，牛羊的十分之一通通送来，通通送来。这个第六节说啊，第31章第六节，送来积成堆垒啊，堆的一大堆，从三月开始到七月才完。西西家和众首领来看见堆垒，就称颂耶和华，又为耶和华的名以色列人祝福。西西家向祭司利未人查问这堆垒，撒都家的大祭司亚撒利亚回答说，自从民将供物送到耶和华殿以来，我们不但吃饱，而且剩下甚多，因为耶和华赐福与他民，所剩下才这样丰盛。哦，各位，当然了，天下最好的事就是这样子了，大家都敬畏神啊，利未人祭司都不贪财，专心牧师都专心爱羊群，然后羊群爱牧师，然后呢 神也爱羊群，所以你们的薪水每个月都在加薪加薪加薪，然后你都发现每次你一十一奉献薪水就加得多，所以你就在变成十二，哦，又加更多。这我们看这类见证最多，看的很多，不过经历的很少了。然后钱就多得不得了，大家都有钱了，哦，钱很多了啊。可是人间常常不是这样子，而且在这种状况中，你看西西家一死，通通都翻盘。就是各位也不要太为这些兴奋。我觉得有一个有钱的教会，大家工作都很好，有钱是很好，但是这种时候我们被腐蚀最快。嗯，我的意思说大家都穷吗？我也不是这意思。那中庸呢？我也不是这意思。就是没有哪一个制度能保证我们不堕落的。但是如果我们在敬畏神的时候，神的确让我们很富裕，那也很好啊，没有什么要觉得惭愧的地方啊。第十一节，西西家吩咐在耶和华殿里预备仓房，他们就预备了，他们诚心将供物和十分之一啊都放到仓里面。你看以前没有仓房，为什么？以前厨房都没有，因为没有东西嘛。就像我爸妈说，哦，我们小时候不去银行的，因为钱都不够花嘛，所以没有钱存到那个存到银行里面。我们的公务员他苦得不得了，月初钱一来，这个完了就没有了，根本不必去银行。当然现在我们当中年轻人少一点，你们也不去银行，你们都花你们老爸的钱，所以也没问题。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